科学是最棒的。后来我发现我要谦卑一点，因为做那个文学文献的研究者非常有科学态度，他们把所有的手抄本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分成年代，然后说同个年代一起看，能够从最后的年代就修正了早一点年代的手抄本。所以呢，这个 reconstruction 就是说在一直回去最从很多的手抄本可以很准确的能够知道第一本原著到底该怎么样子，所以呢有一个反过来的程序是很有系统性，很有那个科学态度。所以我发现呢，这一本书5000本以上的手抄本用这程序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是后来是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曾经也研究一本书，有关于旧约的预言的应验，弥赛亚的应验。圣经分开旧约跟新约，那旧约是耶稣之前400年已经成书了，新约是耶稣升天之后才写的，100年公元后100年之前已经成书了。那主要旧约是预告给犹太人说，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来，他们称为弥赛亚，被膏者。那里面有很多在旧约的记载呢，是会告诉我们弥赛亚会怎么样来的，是怎么样子。那有人做这个研究呢，对弥赛亚有很多的特点，那发现这些特点呢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那他们在做一些研究，比方说弥赛亚的先祖呢必须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是那个弥赛亚的祖宗啊，以撒是他的祖宗，大卫是他的祖宗等等，又沿着这条族谱下来的。那发现耶稣果然是从这族谱线下来，然后呢那个弥赛亚出生地是伯利恒，那果然耶稣也在伯利恒出生。然后呢这个弥赛亚被密友出卖，那果然耶稣被其中一位门徒出卖了，被钉十字架，然后呢被钉前进耶路撒冷的日期都有一些的预告在当中，然后呢葬在财主的坟墓死了以后，那这些呢都第三天复活，都在旧约呢就已经是有这个预告在当中，那耶稣都应验。那有人说耶稣发现自己应验那么多，所以认为自己的弥赛亚这个想法就不对了，因为呢有很多应验呢不是他能够控制，比如说他怎么死呢，他不说我一定要被钉十字架才行，不行的，他被判刑，被谁判刑呢，对不对，判什么刑呢，死了以后葬在哪里呢，他完全无从可以自己掌控的。所以可是这事情都发生在耶稣身上，所以有人做一个研究，那个要是耶稣是巧合命中弥赛亚的那个预言的话，的几率有多少，就做这个研究。那在这个研究之前呢，我们知道旧约成书在公元前450年左右的，然后甚至呢希腊文的翻译本有70世翻译本呢都在这个朝代啊 Ptolemy Philadelphus 朝代那个希腊的朝代，在公元前200多年已经完成了，所以明显是在耶稣之前了。然后所以呢这些的计算呢有一本书那这本书计算呢被美国的那个 Scientific Affiliation 审核过了，所以这个计算是合情合理啊，没有渲染，没有不诚实的做法。然后呢，这应验8个预言的几率呢是10^-17次方。就刚才要是数8个预言了、啊，比如出生地，因为伯利恒是很小的，人口很少的，然后他们在估计当时人口的分布，然后呢命中在伯利恒应该是多少分之一。然后呢他又在哪里长大他又在被钉十字架，多少人被钉呢这个几率就把它计算，反正呢命中8个预言的几率呢是10^-17次方。我不晓得，不搞数学大概不晓得多细微啊命中48个预言呢的几率是10^-157次方，意思是说非常低的这个巧合的那个几率了。那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听个故事，我用这个做个对比，像这故事记得吗？有个和尚跟这个皇帝下棋，那个皇帝说跟我下棋你是高手，我很喜欢跟高手下棋。 要你赢的话，我一半江山给你。你听过这个故事没有？那个和尚说，陛下，我不需要江山，我要米就好了。他说行，给你米。他说要是你赢的话，怎么给你米？他说很简单，的象棋的第一方格放一颗米，第二方格两颗米，第三个四颗米，第四个八颗米，一直放满了整个象棋盘就行了。他说哎，简单，下棋。没想到呢，那个国王那个皇帝就输了，就告诉臣子去量米给这和尚，后来量了半天到黄昏都量不完，就那个臣子后来慌慌张张回来，全国的米都给他的还不够。我不晓得这个真实性有多大，那我就算一下这个几率，应用八个预言的几率呢是十的负十七次方嘛，对不对？那我就算算棋盘上面啊，那个象棋盘有64个方块，那2的64次方呢，算起来呢是10的负17次方，你想吧。所以这个呢是应验八个预言差不多的几率，所以这个几率非常低。然后呢，应验在耶稣身上预言，有人在仔细来计算过，300个还不是八个，所以那个几率呢，命中的几率真是不可能是巧合，是真的是上帝的安排，这很难逃脱这个结论。那个、令我最诧异，我就不服气，当年我就是这样回去旧约圣经来翻每个出处到底他的预言如何。那的确有些预言呢，我说哎，这个算什么预言，很模糊。那我就丢掉模糊的，给你丢掉以后呢，还有很多是很明显的，那你没办法逃脱，都应验了。令我最差异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不应验。我当时我的猜想是，只要找到一个没有应验的话，我心满意足了。他不是上帝，他漏掉一个没有应验，不会是上帝。可是呢，每个的应验，所以这个令我非常诧异。反正简单来说，我做这些研究呢，最后到了一个程度，我还没信主呢，那时候。那可是呢，我的内心心态呢已经有了转变，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那起先我去读圣经呢，是看看圣经有什么破口，以知道我能够告诉别人我不相信是有根有基的。为什么我不相信？因为有这些的数据来帮助我，不需要。可是呢，最后的结果是我不能不重新再想到这个信仰的问题。那后来在查经当中很奇妙，我的注意力呢不再看圣经是否可靠，我的注意力是看圣经到底要对我讲什么。这个转变很自然，连我自己都不察觉到。那后来我发现，原来我对以前对圣经的理解有很大的错误的地方。我认为圣经教我做好人，认为圣经告诉我你软弱的时候需要有上帝来帮助你，都错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大家常常听到，我再重复一次，圣经告诉我上帝存在，创造整个世界，上帝很爱我们，因为我们被他创造出来的，被他生出来的。那他爱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什么具体行动呢？有，他把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独生子，就耶稣送给我们，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耶稣就是上帝送给我们，以及让我们有上帝的灵，能够跟上帝有沟通有互动。所以呢，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简单意思说跟上帝得跟上帝互动的意思，不光是今天可以，来世也可以。那然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因为那个罪的观念很重要。我跟很多朋友谈，当年我不信的时候都认为啊，圣经教我做好人了，原来圣经不是教我做好人。我后来明白，圣经告诉我我不是好人，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有罪，所以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必须要对付这个罪，我没办法自己对付我自己的罪，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对付我的罪，就耶稣。所以呢，上帝太爱我，把耶稣给我，叫我不被定罪，因为他代替我被定了罪了。所以呢，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并不是说神说你不信我，我就把你放在地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呢，不信的人就说不考虑到上帝来救你这个方式，你拒绝的时候呢，你就落在你原生应该得到的状态，就是被定罪。所以呢，原来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落在一个很困苦的情况，就是在罪当中打滚，没办法摆脱。上帝很爱我们，要救我们，愿意让他救，你要得到这个福气。不愿意的话，不是上帝来惩罚你，而是你就是落在这个境况当中。所以呢，我当时呢明白这道理以后呢，我开始想这个道理。我说我何罪之有啊？我从小都是，我是老大，七个孩子，是模范的哥哥，然后弟弟妹妹都跟着我，读书多好，然后呢也都很孝顺父母啊，然后呢老师也称赞，都是这样长大，没有小小的错误有，可是什么罪那么严重？所以我开始查经，就开始很奇怪，我就注意到罪的问题了啊，这个非常重要，信主跟罪离不开的，因为耶稣说什么？你们都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相信我是基督救世主，都必要死在罪中。所以我呢就注意看罪的到底圣经讲什么。后来我发现原来罪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罪的呈现，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心的状态是一塌糊涂，很多罪污，很多不洁的东西在里面，你自己察觉不到。第一个察觉的途径是你的良心，他说呢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当你埋没你的良心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是犯罪了。上帝告诉你，透过你的良心，你是有罪的人。那我想想，我一生，我很多时候我都是明明晓得该这样做的都不做了，明明是有点良知，我应该做的都不做了，为到自己好处，为到保护自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想看。你有违背你的良心做过一件事吗？这个是上帝告诉你，你是在罪当中的人。那我越想越觉得，哦呀，恐怕越想越多。我开始想这个问题，然后呢，难怪我就回，就是想到耶稣为什么当时说，你恨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人，原来恨一个人是杀的动机。所以在你心当中你有恨人吗？你的心当中有看到妇人有这个念头吗？就等于犯奸淫了。原来耶稣不是要叫我们改善我们自己做更好人，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不可能做一个完全人，你现在就罪当中，所以难怪很难办得到。所以呢我都明白原来耶稣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圣经说，你在什么事情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定自己的罪。你想吗？结了婚以后，虽然我跟妻子说自由恋爱，然后结婚，可是两个不同的人呢，不同个性，不同的专业，很多时候意见不一样，讲话很不礼貌，不客气，我伤害他，他伤害我，有时候呢就很生气，为什么他老是来挟制我？为什么老是来批评我？就有时候很不客气，很不高兴。这同样他也不高兴，可是呢？圣经说，你在什么事情说对方错的时候呢，往往你犯同样的事情，自己犯同样的错误。我都发现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都陷在罪当中，所以呢没办法摆脱这种人的那个天性。所以呢我还记得到了美国，我就开车的时候呢，有些人不守规矩，我都骂那些美国人，因为我从德国学开车的，我在德国很守规矩的，以前现在不守规矩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以前很多其他人那个 Claudia 讲得很对，因为最有传染性，因为你看到其他人都做的时候呢，你也跟着做了。国内一样啊，香港一样啊，大家有些事情明明想得不太好，良心告诉不太好，可是他也做，哎呀，我不做的最笨，那我也做，大家做多以后都没事嘛。这个是罪的问题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罪的问题。所以呢， 我就在美国开车的时候，我在学开车，你想吗？我在以前三十多年读书，连走的斑马线过马路了，看到红灯，行人的红灯啊，我就半夜十一点啊，没车的走过去，有一个老婆婆在旁边最近骂 Ausländer 的那个就不注意一个交通 road， 我就站在后面，跟现在没有人这样讲。所以呢，我当时到美国呢，就骂那些开车人不守规矩。因为曾几何时呢，我自己也不守规矩一两次，在找路嘛，没有注意，就被人骂。你想，那我说何必那么大惊小怪？我从香港来，刚刚不熟这边的情况呢，路标都没有看清楚，所以对自己很宽松，对别人呢就非常苛刻。我们互动也这样子啊，两夫妻都这样子。所以呢，后来发现。所以后来我慢慢觉得，哎，圣经讲的挺有道理。那这个你没办法否决。圣经说，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个就是罪了。以前我老是看我做的善事，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做义工，到医院里面教人家英文，补习英文、数学、物理。有很多住院的小孩子，超过一个月的话，肯定他要留级的，在香港，因为没办法再跟上。那我有多余时间，我就去做义工，那我就教一些比我小的一些的孩子啊，然后呢就教他们英文、数学跟物理，然后呢免得他们出院的时候要留级，那做很多善事了，所谓。所以我总是觉得，哎，我挺不错了吧，至少做了若干的善事，以为这洋洋得意。后来发现圣经不是这样看的，圣经说你做善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帝造你是全善的上帝，造个全善的人嘛。他说你做善事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请你看看你做的不善，就你知道做的善事你没去做，这个就是你的罪了。哎呀，我一想一想的话多得很。很多你应该做的你没做，得罪了妻子没有向他道歉，后来发现自己错了，不是他错是我错，就算了，就不出声了。对的。明天陪他去购物一下就。这个不能代替啊。圣经说你在讲得清楚是是不是，请你讲对不起，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就讲这句话。以前我就从来讲不出这类话，现在呢我常常有勇气讲这类话。这个是不同的地方，这个是因为后来我信了主。因为呢上帝说你知道行善，善的意思不是做善事那么简单，这你知道这个你应该做的对的事情你不去做，这个就是你的罪。后来我越想越多，哦，原来我的内心状态果然是陷在那个罪当中。哦，这个也是，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也愿意怎么待人。意思说你待别人跟待自己同样标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象你一生有没有同样标准，很难啊。我在德州当教授，看到中国同学通常对他好一点，印度同学呢起先呢对他严一点。或者没那么通融一点，没那么通融。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对，印度人也上帝造的。你想到这观念给我很大的改变。后来我成为一个在学校很得到学生尊重的教授，不光是学业跟专业做到，或者是对学生的照顾，而是我开始我用的原则就是这些的原则。我说神啊，帮助我。人，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我早年到美国，觉得美金很贵啊，这买东西购物都刚到美国嘛，港币跟美金一比，就是三十年前啊，不得了。那时候买东西很谨慎，每次呢看到当时买东西没有用那个电脑的，还没有电脑，都是小姐打价钱进去，常常打错。美国小姐都很大意，乱。所以三次买东西有一次打错，所以我就很注意到底打错多少钱。我说小姐对不起，你打错了，应该这样。他查一查，果然是对不起先生，在笑笑。可是有几次看，也少打了好几块美金。那我就发现，哎呀，后面还有五六人排队，算了，不要。我这人不贪心啊，我告诉你。 我是贪个方便。可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你这现在最难，你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情，到你大的考验来的时候呢，你经不住这个考验，你就犯大事情，对不对？每个婚外情的人不是一天的婚外情，先看看想想，慢慢这样出来。所以呢，我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我查经就已经转移方向，发现诶，圣经不是如我所说的，不是教我做好人，是告诉我你是一个现在罪当中的人，必须要被耶稣来拯救。所以我就开始那个内心那种的挣扎大得不得了，一直在一段时间。那我看到这个，我们广东人很爱我们的祖宗的，我也很尊敬我的父母亲，父母亲讲什么都永远对的，没有错的。其实心里面有时候不服气，明明晓得他们错，可是也要表面上要尊重。那我的父母就非常尊重我的父母的父母，所以我要很尊重祖先。后来我发现圣经有这句话打醒我，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残你的神。我是忽略了最大的祖宗，这一个人呢、啊，就是说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最后是上帝。我不尊重他，他在哪里啊？他是虚构的，是吗？虚构吗？那么多证据告诉我不是虚构。后来我突然醒过来，我想我一直找圣经的毛病，有没有想过我所相信的有没有证据证明是对的？我相信什么呢？我是唯物的，死了以后我都不存在了，我只要做个好人就算了啊，这辈子享受一下就好了啊，有儿有女啊，能够玩玩享受啊，有个健康就好。可是是这样子吗？这种说法是谁告诉我的呢？老师告诉我呢，还是我的祖先告诉我呢，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呢？有什么文字白纸黑字的记载？有什么的值得我看完又看，想完又想，有证据证实这个是可靠的呢？我想问问你，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你能够用刚才我对批评圣经的方式来批评你自己的想法？我就批评我自己的想法，我过去想法有没有证据？哎呀，一想的话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是我一直的认为。然后这个天平呢，圣经可靠是这样，圣经我以前想法可靠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内心很大的那个动荡。然后呢，有一天那个牧师查经的时候呢，冒出一句话，他说：哎呀，杨教授，你刚来的时候问很多问题啊，左问右问，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满意，可是最近你查经完全没有问题，相反的，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完全的基督徒回答。他说你对圣经的体会非常正确，他说你应该可以信主了。你晓得吗？这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我了解了圣经的中心思想以后，我就懂得怎么看圣经对我说什么话，那自然就能够就找到的精华来跟不一样。其实那时候恐怕我一信的主都自己不晓得，反正他又问呢，我就没想到他就问我说：哎呀，牧师啊，说老实话，我以前都没想到我会要考虑这个信仰，可是要是今天你要我信吗？其实我也想我早晚都会信了。不过呢，你等我的灵命好一点才举事吧。他说怎么灵命好？他说要是明天有人要拿枪对着我说你是否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那我说我肯定否认的，明天。我不要被打死啊，不是。我这个人是很真诚的，是就是，不是不是，要是人家问我，我就保护自己，我一定否认的。那所以等一等吧。他就很笑笑跟我说：那你就算了吧。他说你这种思维的话，倒到你进棺材那天你都还没信，我告诉你。他就因为他说你读过彼得三次不认主吗？我读过了，三次不认主，否认主。你读过耶稣被钉的时候跑光只剩下约翰，我都读过。他说跟随耶稣3年多的人都背叛耶稣，到了紧急关头，那你是什么人啊？等你的信心那么强的时候才相信，到你离世那天你都不可能相信了。 他说你要信主，用一点的微弱的信心，知道这个值得你依靠，你需要对付你的罪，行了。哎，我想也有道理啊。那好吧，我说大丈夫，反正早晚我信了，信主，祷告。所以我就当天祷告，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得到神拯救的罪，得到被赦免的人了。这个很重要。所以信主跟你的罪很有关系，并不是说哎呀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信主啊，我要避免一些的痛苦，所以我信主啊，我要有一些的将来到天堂，所以信主，这个都是一部分，也最终还是我们的罪得到对付，罪得到赦免。所以后来我信了主，我太太也同一天信主了，牧师带完我信主，也问他要不要信主，他说他在等我，他比我还早一点啊，所以呢。嗯，我们两个就这样信主。那最后我想讲一点呢、啊，没有太多时间了。也许我讲一点点，然后呢，也有问题给你问一点点。那信主有什么改变呢？刚才我提过一点点了。信主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从你信主那一刻，你的意识到。你是本来一个有罪的人，蒙恩得到赦免，得到耶稣的代罪，承担我们的处罚的人，这个意念很重要。所以呢，我信了主以后，过了人生就发现，我要非常的有敏锐跟警醒，因为呢，虽然信了主了，我们的罪的影响不是一天给摆脱了，我们的整个灵的成长，灵命成长是逐步一天一天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往往还是受到以前那种的观念影响，以前的罪性，以前的习惯个性影响，所以呢，我就对这个自己的犯的罪呢，特别一天一天比较敏锐。所以呢，我们提到说，我们结了婚信了主，那有没有摩擦呢？我告诉你，一样有摩擦。有没有大的摩擦呢？有。可是呢，跟信主前有什么不一样呢？以前大摩擦过后以后呢，大家不来再正视这个事情，后来信了主大摩擦以后，我们都来正视这个事情，大家谈一谈，寻求对方的原谅，重新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是要注意一下，让神来改变我们。所以呢，我能够知道自己有一些原生的很容易犯的错事，一些习惯要让上帝来改变，然后我在祷告当中让他来改变我，他祷告让上帝改变他。我们两个人在谈论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不再是以自己为尊，我认为我一定对，他认为他一定对，我们都一起来寻求到底上帝盼望我们两夫妻做什么决定，怎么做。所以这个互动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整个基础是在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的改变就成为神可以用的一种的见证，并不是我们做得很好，而是说我们因为做得不好，可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来帮助到我们，克服到我们原生的那种的不好，那人都看到上帝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不必有时候讲一些我们有时候的一点困难啊，当然我们是以人的角度看是一个很好的夫妻了，可是呢，再好的夫妻也有很多当中的张力还是会有。不过呢，我们感谢上帝说我们的孩子也在美国也信主，真的信。那我们跟孩子互动，我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信主二十多年了，我们要来德国之前呢，我们准备卖什么房子，把我们德州的住了二十，后来我们搬过家，也住了二十年的房子要卖，那我们准备要常住德国了，因为我觉得德国的福音太需要，很多人想要了解，没有这机会，所以我说我就住在这边，有机会跟多点中国人互动，所以卖房子。那可是呢，我女儿也算蛮孝顺的，她说爸爸，你的房子现在卖肯定亏很多，你知道美国最近前一说不是？那些不忠实，那些银行、那些贷款公司搞到一塌糊涂，就人的罪呢，害到整个社会，房价掉得很厉害。那他的孝顺说：“爸爸不要卖了，我们两夫妻 一个孩子就搬进我们家住，他的小房间呢，屋子给他的先生的母亲住。那我们呢，就来德国时候，他帮我们看房子。那我说也很好。然后呢，他又生第二位，就是说搬进来之后要很快生第二个女儿，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帮他忙，这大家彼此帮忙嘛。他帮忙我看房子，帮忙走之前，那本来是挺好的安排的。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全部人住在一个房子，恐怕不简单了。这个父母跟孩子跟孙子全部住在一起的话，有摩擦，这个听的那个故事听多很多了。那我们觉得，哎，我们都姓主的，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吧？那就搬在一起住了。那谁想呢？还是有很多张力。比方说，我们也尽量，我们爱我们的孙女啊，这一大早起来去帮忙啊，那喂她奶啊。可是喂奶的温度如何呢？我们也争执了。这个我的女儿的认为的温度应该多少度？那她的药剂师啊，药剂师很准确。那我们是靠我们的以前的习惯呢，我把你养大都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养大那么聪明，可以当药剂师，肯定我们的育养的方法是很对的。而睡眠的时候趴睡还是这样睡的。那以前我们在德国生孩子都要趴睡，我不晓得现在德国是这样。那可是他们呢，在美国认为是仰睡比较好，所以又有不同的意见。反正呢，很多小地方呢，不同意见呢就有点争执了。那有一次呢，有个大争执呢，就是我的妻子看到呢，我们的她很爱我们女儿了，看到她生了孩子，生了第二位了，满月没多久又去上班了，一直呢就要喂人奶，然后还要上班，回来呢脸都有点青。就很心疼了，女儿很心疼。然后呢，她生了第二个女儿呢，就闹得比较厉害，就整天闹。可是，一闹以后呢，我们的女儿呢，马上去照顾她，你知道吗？但我们两个都觉得她太宠她的老幺了，她何必让她哭十分钟嘛？我们在德国的这个儿童医生啊，当年我们生我们的女儿在卡苏那边，那德国医生说，让她哭15分钟。啊，应该那个肺活量更大，将来就 that's zinger inside。所以呢，可是呢，他一哭了2分钟，马上去照顾，他自己累得不得了。所以我妻子看到女儿那么辛苦呢，就跑去跟他讲：“你不要疼宠她了，你自己多休息啊。”可是呢，他又疼他自己的女儿，他认为呢，现在的做法是应该一哭的时候多给他点爱，爱越多以后呢，孩子越多安全感，他的认为，所以呢，他爱他的女儿，跟我妻子爱我们的女儿都同样那么爱，可是爱大家因为爱的对象不一样，是吧？就唱得很厉害，有些真的很生气。觉得这个女儿真的不孝顺的，讲的话就那个抵触我们。那反正呢，可是你想嘛，我们四个人的信主，报告女婿，事情过后我们发现检讨一下，哎呀，我们都是罪人了，以自我为中心，老是以自己的角度来衡量对方的感受，就犯了罪。所以我们的四个人呢，就一起在神面前认罪了，说上帝也原谅我们。我们出意固然好，可是用的方法讲的言语不好，不够调味颜料，太血气，所以呢伤害到对方，求你原谅。所以这种互动呢还很美，不是家里面没有问题，家里面有问题，可是呢有上帝在当中，就成为我们的那个中间人，和平使者，和平之君。耶稣说他是和平之子，所以从我们信主那天，我们得到真正的和平，就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十字架。所以呢，讲不完的这种的经历了。这个我就提最近的一个发生，我们来德国之前。所以呢，我们能够百分百原谅我们的女儿对我们的抵触，她也能够原谅我们对她有时候也太，这个父母有时候总是比较讲话太不客气了。做父母，所以呢，就这个是神的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了。所以这个我想都没想到，一个没想到的故事。 不是我要找上帝，因为上帝用我的天性，喜欢搞科研的天性，反而，所以有人说科学跟信仰冲突，我说不是，对我来说，上帝使用科学的热爱把我带到他的怀抱当中，这个是我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我盼望我的经历呢，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不晓得有没有问题，看你们问一两个问题吧。我漏掉一部分不讲呢，有关进化论、创造论的研究，还有一些其他的文物的年代的鉴定的研究，比如碳十四啊，或者因为有人说这地球是多少一万年前的，那这个数据怎么来呢？是不是跟圣经有冲突呢？就是做这一方面的协调研究，就发现呢有很多我们要很谨慎，不能随随便便，并不是像人说啊圣经是荒谬了。这什么只有八千年历史，圣经也从来没有说人类是八千年，从来没有这样说。可是地球是否那么古旧呢，也是很多假设在当中，所以要特别小心。你拿块石头，你怎么晓得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有很多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有很多的假设，假设是否是满足呢，很有问题。所以这些研究全部跳掉了，这个非常理性方面。不过呢，盼望我的理性方面的经历呢，能够给你一点帮助。就是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
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